修道者也和我们一样，会被某些坏想俘虏。我们会为了毫无价值的目标努力奋斗，或多或少向世人展现自己正面的形象。这是普世人类的特征，并非世俗的特征。隐修院的超性正是为了超越他们，超越这些坏相和形象。这是使人从偶像转向真实的至上运动，这就是皈依，是一个人在心中从理想转向真实的过程。这份真实就是天主，只有在他的光照下，我们才能活出完全的真实。若非他的光照，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被召叫去活出真实。只有通过他的光照和馈赠知道了这点，我们才能在超性的运动中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天主为中心，因为他就是我们的中心。超越的力量来自他，而不是我们的雄心。我们在隐修院中经验到的爱，不是我们对天主的爱，而是天主对我们的爱。祈祷的经验就是在超越后获得释放的经验，就像我说的，这是一种超性的认识。在祈祷中，基督的爱在我们心中自由释放，所有限制或扭曲他的坏相和形象都被超越了。这是寻求并实现人类自由的事工，是从欲望、罪恶和坏相中获得解放。只有我们寻获自由，恢复神圣的肖像，才能认识基督的爱。自由是活出真实的条件，是与存在的基础、源泉和本源和谐相处的条件。要达到我们存在的核心，只有通过以他者为中心的超越才能做得到。在圣神的引领下，随着这份超越，我们得以进入天主无所不在和包罗万象的真实，从而经验到完全的真实。这样做要求很高，不是针对隐修生活，而是人性使然。讨论这些要求的价值很有限，除非我们多少经验过这些要求确实是合理的。失去这份经验的社会是一个失去信仰的社会，同时也是失去自身中心与自身真实的社会。万物飞崩离析，中心难以为继，世界于无政府状态中沦陷，四处再也没有纯真的祭奠。过去隐修院的根本力量，既不是偏安一隅地写着受文化失传威胁的手抄本，也不是大型隐修院对艺术发展的资助。修道者对文明的贡献一直都是建立一个爱的团体，而且是一个不仅保持中心还能不断拓展力量的团体。团体中心的活力延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构成了诗人叶芝用来描述真正的基督教文明的话语，纯真的祭奠。因此我们必须要把隐修院理解为以基督为中心的祈祷团体。这样的团体永远不可能在自身的局限中找到终极意义。隐修院的根本意义一直是超越自身的。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无论你是否在隐修院，都应该在新受造物的主内追寻自己的终极意义。因为永远是上主拥有主动性，他的召叫 使团体诞生，并使团体为他服务。一个基督徒的团体是活在皈依中的团体，他不断超越自我，永远向天主的超性开放。他召教团体进入丰盛的生命，进入天主自身的丰盛。现在我们可以谈谈隐修生活在世上的伟大见证了。我们明白了，它并不是为使人放松或宽慰的奇观。隐修见证不仅吸引人关注，也吸引人参与。比起奇观，它更是一场祭典，一场人们理解自身伟大真理的祭典。而从前，他们甚至不相信它是真的。隐修院向世界揭示了他所不知的东西，为世界验证他所姑且信之的东西。之所以能这样做，全是因为超性的力量，他的根扎在基督的信心与权威中，他的超性具有动态的真实，因此他创造了一个爱的漩涡，吸引人们进入天主的奥秘。隐修院以其对复活的主活生生的信仰实现了这点。在传统的隐修智慧中，这种基督徒祈祷团体的目的有两个：首先是实现与上主的结合，认识基督的爱自由地流淌在其核心，经验这份认识带来的自由和喜乐；其次是创造一个能以实际方法实现第一点的环境。这就是用传统语言表达的智慧。正如我所说，我们的目的正是天主的国，或称天国。带直观来说，首要目的是纯洁的心灵，没有纯洁的心灵，谁都无法进入天国。为了理解当今隐修传统面临的挑战，我们还要找到这种智慧在当今时代的表达方式。所以，首先，我们要知道，天国不是某个地方，而是一种经验。由于我们对祈祷本质的理解时常被想象扭曲，要保持这份认知并不容易，但是这是必须要理解的。儿时我们常被教导，天国就是死后要去的地方，祈祷就是告诉天主我的需要。这些看法对我们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，但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表达的局限，它只是为儿童所设计的。有时我们灵性的成熟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方面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圣本笃将他的隐修院称为侍奉主的学校。在这里，人们学习如何在基督里走向成熟，走进生命深处。因为圣本笃知道，如果一个人在灵性上不成熟，他在其他方面也不会得到圆满。而灵性成熟的人，凭着超性的经验，将有能力教导、引领并鼓励他人进入天国的奥秘。如今，天国不应被理解成某个地方，而是一种经验，它是对天主大能的经验，对天主之爱的力量的经验。当加仙说隐修生活的目的是天国时，他想说的意思是，对修道者而言，生活的目的是让天主之爱的力量成为至上的真实，向这份爱开放，就是向一切开放。修道者就是一个寻求向天主开放的人，他将其视作生命经验的基础，视作一切受造物的基本能量。